好，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那这篇就是中国佛教所谈呢，比较一个小主题，一个小主题哈、那可是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导师借这一篇文章做一些澄清。那像我们先再看一下第一页哈，我有几个地方提醒一下。我们第一页，我请各位看那个注脚一。那我们说了生死。好，注脚一这边有说到了生死，不是明了生死哦，而是彻底解决生死。那这句话它什么用意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法哈、你如果只是明了生死，有些人很喜欢知道，三世的因果是怎样，我前生是怎么样哈，然后会投胎哪里，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佛法绝对不以解说，不是为了要解说才有的，是为了要让你，所以后面讲到彻底解决了生死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了生死哈，那应该也有人对这个三世流转，很注意。好，在注脚一的括号二这边有一个，好，我们就一开始注脚一括号二有没有说到这个《法华经》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哇，这个太殊胜了，对不对？只要称一声这个佛号，好，就会成佛道了。好，那下面宝云经也有这样的说法。好，对于这样的说法，这边提出一句话叫做因中说果，就是说我把果位的东西在因地就来说了啦。你应该是念一称南无佛，然后渐渐修学哈，久久修学，好，依次这样上去，要证得无生忍。才能够真的是解脱嘛齁。那这边称佛称一称佛号就可以了。好，这是要知道这个经里面它的意思啦齁。它这样讲的意思是因中说果。另外在括号二的一样这一段括号二的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有说到往生即了生死。往生即了生死。就是净土常常会提到说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了生死了嘛齁。好，那这个一样啦齁，过分的高推跟刚刚的说法是一样，也是一个因中说果的说法齁。好，这是要澄清的齁，因中说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页这边，第五页第五页这边这一个主题就是鬼跟地狱了，鬼跟地狱。那似乎在中国来讲，把鬼跟地狱道有含混在一起的情形，在中国好，那导师这一篇文章一开始就从中国的这边来说。好，在第五页的一开始前面这一小段六趣嘛，我们说六趣生死，那六趣里面的后面那两道就是鬼道跟地狱道。好，第二行说佛法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也有鬼还有尽是地狱的信仰。在中国鬼跟地狱有，但是是一起的好，第三行有说到民间信仰民间的佛教鬼跟地狱有了混合的倾向混合。好，唐朝盛唐以后那大家重实行，那理解对法业的理解就比较不注重甚至有国人自己编写的经典常常会有一些经叫做疑伪经怀疑是不正确的伪虚伪的经。好，那在中国就有人有编写甚至含混进去。好，所以鬼道跟地狱道被混合在一起。 好，这是民间的情况嘛，哈。好，接下来老师从就是中国的传说来看，好，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叫做人死曰鬼，哈，就是死了一定要变成鬼。好，我在这边先讲到一个，就是在可能在中国人的观念，哈。他对于人死后，哦，刚刚说变成鬼嘛，哈，哦，好，那这个鬼，他有两个方向，啊，哦，第一个，如果他有功德，就升天，哎，变成神了，哈，哦，变成神。好，如果他有罪过，就到地狱。好，那普遍有这样的看法了，所以为什么人死了之后，在中国特别强调要做功德，对不对？哦，做功德。做功德给他，然后让他能够不要去受苦，而且能够，哦，到比较好的地方，到天道，然后神。好，下来我们看这一小段，哦，人死曰鬼这一段。好，古代有各位常应该常常听到，哦，魑魅魍魉，哦，魑魅魍魉它是一个成语嘛，哦，它是就是很这些鬼怪了，哦，这些鬼怪还有拔萧，哦，三精木怪，哦，这都是。那旱灾还有这个毅力，毅力大概是属于这个，哦，疾病了，哦，旱灾还有这些传染性的疾病，哦，都会瘟疫了，哦，会死不少人，哦，就可能有不少恶鬼。好，这是鬼。那跟天象有关的就是神，哦，跟天象有关，像什么风啦，雷啦，哦，雨啦，这些等等，哦，这跟天象有关，像所以也有风神，对不对？雷神、雨神等等。好，那对于一个对人类的民族来讲，哦，就是回到这个主神的所在，这个尤其在原住民，他们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祖灵，对不对？他们有祖灵，哦，回到祖先的地方。而且不只是台湾，哦，几乎全不肯定全世界，但是大部分的原住民他们都有祖灵的信仰，哦，所以都会有他们会有一批专门的人，哦，譬如如果台湾原住民就是巫师，哦，他们专门就是让你跟你的祖先，哦，跟祖灵来沟通。好，那这个主神的所在也有一个名词叫，哦，导师括号这边叫地所，哦，地所。地所是天地或天子居住的地方嘛，哦，那如果语词是这样解释，但是这边主要是指，哎，就是已经往生的这个，哦，先帝。好，另外下面有一句话叫做文王，有一句，哦，就文王的在地左右，哦，在地左右。好，这个注脚十五有，注脚十五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第六页这边，第六页我请各位看注脚栏，哦，注脚栏的第二行这边一开始是用朱熹的集传，哦，有写到，哦，文王之神在天，哦，好，文王他的这个神灵，哦，已经在天了。好，他一升一降，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好，说文王，哦，他跟这些其他的神，哦，都在一起。好，所以子孙下面一句话，哦，子孙蒙祈福者。好，这是朱熹说的，哦。好，一样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请各位看，哦， 倒数第二行，就这一段了哈。各位有没有看到文王之神，亦随天神啊为升降啊，就是文王他的神灵跟其他的天神哈在一起啊，有上升有下降哈，就刚的一升一降。好，那一升一降当然是为了哦，为了辅佐他的子孙，好，就是祖宗了哈，祖宗的神灵暗中保护哦，所以一升一降是在暗中保护这个子孙。好，这是在地左右了哈，文王的在地左右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好，第六页上面的这个本文这边，好，那这些帝王了哈，帝王。他知识渐渐增长，也比较理解到世间的一些情况，那自己可能也有罪恶感嘛，认为不可能回归到神主神。好，所以这边有一个礼叫做封禅礼，封禅。这个封禅礼第二行这边老师有写说，在高山上加些土嘛，叫做封。好，山脚下挖掉一些土叫禅，哦，好，那藉由这样一个封禅礼，好，这个君王可能有登天的希望了哈。好，那这注脚十六有提到这个封禅礼了哈，封禅，我请各位看注脚十六这边，好，封禅在高山上是指在泰山，哦，在泰山。那在泰山做一个祭祝的大典，它主要是要报天的功德了哈，哦，报天的功。然后在山下是指这个梁甫山，哦，在泰山的山下有个梁甫山。那这个禅就是指报地之德了哈，所以封是指报天之功，禅是指报地之德。好，这是从国文上哈，或者说从当时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好，那一开始最早的应该是秦始皇哈，公元219年哈，他登这个泰山举行封禅之礼。哎，这边是不是应该封禅？哦，封禅才对啊。如果注脚十六中间这个应该是善字哈，祭地了哈，祭拜这个地曰善。好，另外导师说在这个高山上加些土，有没有在地山下挖些土？你如果看一样注脚十六，注脚十六有说到这个梁甫，对不对？梁甫，好，你看梁甫的最后面的解释哦。在这一段，梁甫这一段，梁甫的第三行的后面，以善梁甫之机，增泰山之高，哦，有没有？哦，所以这个增泰山之高，就是在高山上加一些土。好，好，所以君王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哈，那他的观念还是回归祖灵的一个观念。好，所以第六页第三行这边说到人死曰鬼，哦，那鬼者龟也。好，解释这个鬼哈，这个鬼的意思就是龟，这个在说文解字哈，说文解字有对这个鬼字做解释哈。好，下面有说到鬼了哈，对于鬼起初还有一些自由哈，如果对于怨敌生权怨敌还可以索命，那对于恩人也可以这个结草哦衔环来报恩。好，这个结草衔环哈，这是报恩啊，不过讲一下国文好了哈，这个结草衔环各位请看注脚19。那其实它这个词哈，哦，是两个典故哦。第一个典故叫结草，第二个典故叫衔环。好，哦，好，注脚十九这边提到有没有？结草是用春秋魏科氏 这个典故发生在魏科。好，那衔环发生在什么呢？汉朝的杨宝，好，一个叫做杨宝这个人的身上。好，我们先看衔环是什么哈。好，这个杨宝救了一只黄雀。好，那半夜就有一个黄衣童子，哦，把这个白玉环送过来哈，送给他，好报恩嘛哈，救黄雀，然后得到这个白玉环。好，那至于结草呢？结草是这样的哈，他被这边说魏科啊，魏科氏，他的典故大概是这样，就是魏科哈，他的父王叫魏武子。好，魏科他的父王叫魏武子。那魏武子就是他的父王有一个妾，哦，妻妾嘛哈，有小老婆啦，有小老婆。好，这时候魏王他快要死之前哈，神志还清晰的时候，交代魏科，跟魏科讲，哎，这个我死后哈，你要叫我那个妾，叫我那个妻妾，要再改嫁。在改嫁，神识清楚的时候说的哦。可是当这个他的魏科的爸爸魏武子，当他神识比较不清楚的时候，他却跟他的儿子讲：“我死后你要把这个妾哈，也要跟我一起埋在一起。哦”好，好，那可是魏科他怎么做呢？他就认为说，他的爸爸在神识清楚讲的那时候话才对，在。快要死之前讲的话不能听，哦，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他的妾，哦，一起合葬。好，那后来有一次魏科他出兵去作战，结果这一次作战本来很不看好，结果他却打赢胜仗，哦，打赢胜仗就有人看到说，欸，有一个老人他就用草，哦，就结草，哦，这个结草怎么结草不晓得，就是帮他打胜仗，帮他用这个草来抵御这个敌人。好，回去之后就梦到这个情形了哈，就是有一个老人来跟他讲，我是来报恩的，哦，因为我是之前你爸爸魏武子的妾的父亲呢，因为你没有就是你爸爸。你没有让你爸爸把这个妾一起跟他合葬，让他，哦，生命继续存在，所以我是那个妾的爸爸，我来报恩的。哦，好，这个结草他的故事是这样，哦，好，所以这个看起来，哦，你看从前面第五页到第六页很多都是在讲国文的，哦，国文历史地理，所以导师这个国文的功力，哦，真的很强，强的很难理解啊，哦！包括各位知道，导师有一本书叫做《中国神话之研究》，有没有？《中国神话之研究》，你如果去翻一下哈，哦，里面都是国文，哦，那真的很要国文基础够哈，哦，读起来才比较不那么吃力。好，接下来第六页下面谈到这个鬼跟地狱的混合。好，这边就说到人死为鬼，而且住在地狱了哈。好，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死了变成鬼。好，真的鬼在哪里？在地狱。好，可是我们说六道轮回，鬼跟地狱道两个是分开的哦。好，那这边导师引战国时代的传说来看哈，鬼住的地方有三个地方。请看第七页这边，第七页，好，好，第一个在东方，东方就是在泰山，哦，在山东省。好，那这个刚刚我们有封禅，哦，这个封禅君王有封禅礼，就是在这边，哦，泰山它最高，泰山底下有一个山叫梁甫山，哦，还有其他的小山，哦，泰山最高的嘛，大山啊。小山有梁甫山，还有这个蒿里，哦，蒿里山。好，那这个山下的这个小山呢，是葬地，哦，在埋葬的地方，所以古代的挽歌也都是在这时候做出来的，哦，好，那个老师这边有挂号， 就是送这个灵柩要去埋葬的时候所做的歌，这个哀属于哀歌了，像有梁父吟啊，梁甫吟，还有泰山吟，好，甚至还有这个蒿里了，还有谢露，这个都是很古代的一个名相。好，下面有说到人非死不可，那就要鬼族来提取，来把这个鬼魂引导。好，所以这个下面汉代有一句话叫做鬼薄一合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踌躇，就是鬼如果要来抓你的时候，人命不得少踌躇，你一点犹豫都没有办法了，这个踌躇就是犹豫不决嘛。好，他要来抓你，你就一定要跟着去。好，那从这边来说，就是死了变鬼嘛，我们刚刚说中国人的一个看法，而且埋葬在地下，土葬嘛，好，鬼也在地下。好，所以魂归泰山狱。好，那这个魂归泰山狱，导师认为就是在中国地狱这一个名词的来源。你葬在土嘛，而且是在泰山下。好，那泰山狱，魂归泰山狱，就是山小这个山脚下了。好，另外第二个在西方有一个九原，那或者叫九经，好，这是晋国士大夫的埋葬的地方了。好，那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靠近黄河流域，那下面有水，所以叫黄泉，黄河的水，那就是从黄河的水过来的嘛，叫黄泉。好，那九泉也叫做九原，也叫做九泉，黄泉九泉，好，这是中国在这个九原这个地方的一个传说了哈。好，这是西方的鬼魂的住处。那另外在南方上在长江上游了哈，长江上游就是四川的这个奉节。好，那古代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地名了哈。古代有称为这个魁月哈，魁月啊，魁月，各位自己看这个注脚好了哈。是古代的这个国名啊，应该古代小国的国名。好，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有称为龟州或解龟哈，解龟，这个解跟姐姐的解是一样的哈。好，那这个魁了哈，龟都跟鬼有关系。那在奉节，四川奉节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丰都哦，丰都。好，这个就是鬼魂的住处嘛哈。好，所以魂归泰山狱了哈，还有命丧九泉，有没有哈？听过这样的话？还有这个丰都，好，这都是传说中鬼魂的住处。好，那以上三个影响比较大的哈，主要是泰山哦，泰山狱的传说。好，说完了中国这些传说哈，这些说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佛教它怎么来说地狱道跟鬼道的。好，一开始这边说这是两类了哈，两类众生。哦，在佛教，在印度一直是认为是两类的众生。好，我们来看地狱道哈，地狱道。好，第八页，地狱它叫离尼或者那洛迦哈。这个是从梵音翻过来的，那它的意思是苦气，苦嘛哈，住着痛苦的众生。好，至于这个地狱的翻译哈，这个翻译如果就是导师考察，比较早的译经者他怎么理解地狱这样的啊这样的语词，好，结果发现比较早期的，好像三国哈吴之谦。就把它翻成 泰山地狱了哈，泰山地狱。好，所以中国的早期的易经师，他不翻为地狱哈，那他是翻泰山地狱，所以泰山地狱比较广被大家所理解哈。好，接下来谈到四类，有四大类的地狱，好，四大类。好，这边分四大类，我们看第一大类是什么？第一大类是八热地狱，哈，八热地狱，这边说是最底端、最底层的，就是八热地狱里面最底层叫阿鼻地狱，哈，叫无间地狱。好，那越下面是越痛苦了，哈。好，这边热，既然它是热，就是充满火焰，哦，充满火焰。好，有八个热的地狱了哈，那在最底层叫阿鼻地狱。好，第二个叫做油蒸地狱。我们刚刚不是说有八个地狱吗？哈，八个，第一个可以把它看成是主要的地狱哦，有八个主要的地狱。第二个油蒸地狱其实是依于第一项八热地狱来的。好，这边说每一个地狱有四门，哦，所以每门又有四个小地狱，八热地狱了哈的每一个地狱有四个门，每一个门有四个小地狱。好，所以总共呢128怎么算的呢？一个地狱四个门嘛哈，四个门，每一个门有四个小地狱，就16个，对不对？好，所以每一个主要地狱它有八个油蒸地狱，每一个主要地狱哈有16个油蒸地狱，那八个再乘回八就变成128哈。好，后面说这些油蒸地狱是附属于大地狱的哈，附属于前面第一项的主要地狱。好，下面一句话哈，从大地狱出来的众生还没结束哈，他还要一一游历苦处。哦，所以这个油就是指，啊，从主地狱出来，你要一一去经过这些，啊，要遍历，然后要游历这些。至于这个增，增加的增，哈，油就是要游历，要经历嘛，哈。这个增，它第一个意思了，哈。增种种的苦处，这个苦聚了哈。就是从这个油蒸的语词啊，它的意思，增种种苦聚啊。那他第一个是说，大地狱的话只有一种苦聚，就是在刑罚这些众生哈，这些罪苦众生的苦聚，大地狱只有一种。那你一旦到油蒸地狱哈，每一个油蒸地狱都有好几种苦聚，就是要处罚这个犯人的一个器具了哈，一个器具。那第二个是因为你从主地狱出来，所以你要有其他的小地狱嘛，所以增受苦处啊，你除了主地狱的苦，你还要增受其他的苦啊，其他受苦的地方。好，这个叫油蒸啊。所以你看印度人他们对于地狱的理解哈，有热地狱，还有附属于这些热地狱的其他小地狱。我看过这个阿含，就是阿含经，他们有些注解书哈，在注解，就是说比较早期印度人他们对地狱的看法，他说这个地狱在哪里呢？在也是一样哦，在山的下面，一样在土地下面哈，在地底下。那他们的温泉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哈，尤其应该在王舍城那附近， 有些地方是有温泉，温泉。他说这个温泉怎么来了？他说温泉哈、哦、是龙王里面的那个庭园，龙王里面的庭园有水嘛？那这个水因为流经过地狱，所以跑到地上来，所以水是热的。也就是说，这个水温泉的水是被地狱加热之后流出来的。那这个水的源头是这个海龙王哈、哦，他们家里面的水流出来的。这是在《阿含经》的一些注书、注解书啊、哦，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嗯，好，八热油蒸，接下来第三类是八寒，好，这个极冷，这个没问题。第四类孤独地狱，孤独地狱，你看到这个孤独地狱就比较特殊，它在人间，在人间，哦。那甚至在山里面呢、啊，在林里面，好，过着孤独的非人的生活，是人间地狱、哦、啊。这个在论里面也有讲、哦、在山谷里面呢、啊，在山上啊，在旷野处，甚至在空中，啊、哦，是孤独地狱的地方。好，这四类哈、哦，你看第一类跟第二类。性质比较相近，对不对？所以第一类跟第二类可以称为大地狱。第三类你看是寒地狱，对不对？它可以说是边。好，意思说第一类跟第二类它是在地下了哈，那第三类的话叫边，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哈，很冷很冷的地方。好，第四类是在这个好人间，而且算是孤独的。好，另外一个下面一小段话有说到十八层地狱了哈，十八层地狱。好，十八层地狱它是从八热、八寒还有油蒸、孤独、哦、就八个热地狱、八个冷地狱、哦、那油蒸他们看一个，孤独地狱又看成一个，好，有十八个，但是却不是十八层了、哦、不是十八层。好，这是地狱的分类。好，这在《阿含经》里面就有、哦、那论里面也有很清楚的说明。接下来恶鬼道，好，那个鬼它的语词了哈，它的原语叫做密利，哎，这个毕利多哈，毕利多。我们说恶鬼，恶鬼就是指这个鬼道了哈。好，这边也有印度的传说，世界最初的鬼王叫毕多哈，毕多。那毕多是毕利多了哈，是富或主户所有的意思。好，这就是鬼嘛哈。好，那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死之后回到主神的想法是一样的。好，那这样的鬼王也另外后来有一个名词叫阎魔王哈，或者阎罗。好，那这个鬼道主要把它分成有两类了哈，两类。第一类它是住在阎魔世界，好，阎魔王统治的。第二类是散在人间的，哦，散在人间的，所以很多树林哈、哦、叫做鬼神村，鬼神村就是鬼，它大部分是住在树林里面的哈、哦，甚至比较高的草，哎，都是这个鬼神的住处。好，如果不谈这个阎魔世界的鬼的话，如果谈散在人间的话，分成三类哈。哦，无财、少财还有多财。好，无财跟少财才是我们所说的恶鬼啊，因为他饮食的受用没有办法，或者少的可怜。好，在阿含里面也有很 详细的谈到说佛陀有看到一些就、哦、有一个传说就看到鬼母子、哦、鬼母跟鬼子，那鬼母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妈妈、哦、等妈妈，那妈妈去哪里？去找东西、哦、那结果妈妈去城里面讨东西，为了一口痰、哦、为了要抢一口痰被打得鼻青脸肿、哦、所以这个就是描述鬼道这些无财鬼啦、少财鬼的这个可怜了哈。好，第九页这边多财鬼，好，他的享受甚至跟天神差不多。好，那人死为鬼，如果有功德就变成神。好，所以这个多财鬼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个像。比较、哦、就是我们说鬼神有时候常常合在一起说，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比较多财鬼、哦、多财鬼。好，那这一类的多财鬼呢，后面有划线的地方有没有、哦、好，如果儿孙的这个祭祝、哦、祭拜这些祭品，只有这些多财鬼才能够、哦、得到。好，接下来下面一段哈、哦，谈到这个六道轮回。好，人死为鬼是中国的观念嘛哈、哦？好，那如果在早期印度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哈、哦，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这些鬼道这些名称了哈、哦，很多哈、哦。好，第三行这边名目繁多哈、哦，跟天象有关的，好，跟地有关的。好，这是比较高级的哦，哦跟山河地灵谷有关的，好，这是比较高级，跟风云雷哈、哦，这个雷雨，好，这是算比较高级。那比较低贱的，就是下面要列的哈、哦，比较低贱的下面的什么夜叉啦哈、哦，钱达婆、紧那罗哈、哦，好，各位。如果说听这个天龙八部、哦、很多天龙八部就是在这边、哦、像夜叉、哦、第一个圆圈圈、哦、这个夜叉，第二个圆圈圈叫罗刹嘛、哦、罗刹。好，罗刹男的很暴恶，女的很这个很有魅力、哦、女的很有魅力、哦、这罗刹女。钱达婆就是月神，然后音乐神。好，紧那罗他头上有一个角哈，好，所以刚刚钱达婆是说爱好音乐哈，所以钱达婆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月神。那紧那罗他有一个名称叫做疑神，怀疑的疑，因为他头上有一个角了哈，所以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哈，有时候常常会让人搞不清楚。哦，让人没有办法辨别，所以叫做疑神。好，这个鸠盘陀，哦，这个形状，大概像冬瓜哈、哦，那吃人的精气为主。好，那还有了哈、哦，还有这个，包括天界里面哦，包括天界欲界天哦，比较高级的天，有四大天。这个四大王众天还有刀立天，好，这些很多都是鬼又天的哈。最明显的例子哈，在刀立天的这个天主是谁？刀立天的天主是要帝释，它是属于欲界天嘛？你看到第四天，有时候在佛法早期的这个经典看来哈，第四天就是黑板上的第四天，它会护持佛法，还有梵天是清净梵行的嘛哈，那欲界天天主是他，那梵天天主就是梵王嘛哈，梵王。好，这两位。比较会护持佛教，可是这个第四天哈、哦，有时候佛陀称他为什么？你知道？称他为鬼。好、哦，有时候 他就不称为地势，他就持鬼，这个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指他。好，好，这是道立天嘛、哦、好，那另外也有括号这边有说畜生而天的，好像龙啊、哦、还有迦楼罗，迦楼罗就是指这个住脚三十九金翅鸟，还有摩吼罗迦，摩吼罗迦住脚四十是指大蟒神、哦、大蟒神大龙然后大蛇。好，这么多的鬼了哈，鬼神有善的，好信佛护持三宝哈，有恶的害人哈，障碍佛法。好，那后面有说到，前面谈这里谈到的鬼神跟中国什么魑魅魍魉了哈，雷神河伯等等，好相近，但是跟人死为鬼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那下面在中国、哦、为什么会有人死为鬼的想法、哦哦、就是受到人死为鬼的一个早期的想法，还有儒家、哦、慎终追远的这个思想。好，那慎终追远嘛、哦、这是孝道的一个思想，所以如果父母死后、哦、这个在中国了都会希望能够救济、哦、救济这个死去的、哦、父母，那使他们能够、哦、能够不要那么痛苦。好，接下来导师从几部经来看、哦、跟怎么跟在中国怎么变形的、哦、怎么跟这个这些观念结合的、哦、好，第一个经叫做报恩奉盆经，哦，报恩奉盆经，好，这是穆建莲的哈，穆建莲的母亲，他落到恶鬼道，好，请佛救济。好，那佛就跟他讲说，在七月十五哈，七月十五来共生了，七月十五来共生。那七月十五，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七月十五日这个日期，它有特在佛教来讲，在僧团来讲，它有它特殊的意义哈，但是。不是这边要专门要救恶鬼的哈，不是。好，我们看第十页这边。那佛跟他讲说，在七月十五共生，好就可以让七世父母，然后还有眷属脱离这个恶趣的苦报。好，那这样的一个经哈，很短哦，但是在中国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地藏菩萨的关系哈。好，那这边导师说众大圣嘛哈，中国佛教是众大圣，那目犍连他只是阿罗汉。好，那跟地有关系，就是地藏菩萨。好，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他在秽土哈，在人间现出家相，可是他宣说这个堕地狱的恶业哈，他主要目的是劝告了不可犯这个。不可违犯，不可违犯这个重罪。好，他重于了度化度众生。好，所以他说了很多啊、哦、违犯就堕入众生的这些事嘛哈、哦。好，着重了哈、哦、在化度众生，那不是要救度这个地狱的众生。好、哦、本来他的用意不是这样，那后来啊、哦、后来地藏菩萨就变成专门在救度哈地狱的众生。好，那地藏菩萨他也有示现这个阎罗王身哈，好地狱族，好，所以有救度地狱恶鬼的法门出现哈。好，那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有关的有下面两部经哈，两部经，我们来看第一个《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好，这个。应该很多人诵过哈，我们来看这部经它的由来了哈，它的由来就传译到中国，好是唐朝时差难陀翻译的，但是在唐朝 因为各个朝代他都会把这个经哈、哦，把所出现的这个佛经辑录起来，就是经录。好，唐朝、宋朝经录没有看到。好、哦，那还有其他的大藏经版本啊、哦，立藏啊、七沙藏、圆藏，到元朝的都还没有。在元朝之后的明朝才出现这一部经，啊、哦，在明朝。所以早期的经录看不到，明朝才看到。好，那这部本愿经它的内容，哦，刚刚是考察它的经录，现在从内容来看，它是一个婆罗门女，好，她孝顺，哦，然后供养佛塔，念佛，为了要让地狱的王母升天。好，那这个婆罗门女叫目光女，就是地藏菩萨的本生，哦，生前。前生故事。好，那这个目光女她也发大誓愿啊，要救度众生。好，那后来成佛啊，那母亲，地狱的母亲也脱离苦难。好，那这一个这样的一部经啊，本来就是它的来源有点可疑。好，那救度这个地狱的众生，好，可以说是木莲救母的大圣化。好，在前面的话，木建莲那个故事那一部经，啊，他也是救母，但是这边地藏菩萨他的前生是一个婆罗门女，啊，那他也一样救母，但是他救的更广大了哈，更广大。好，所以是有大圣化。下面一部经叫《地藏菩萨发心愿十王经》。好，那这是赵宋一个叫做藏川，一个出家众叫藏川传出了。好，阎罗王殿有十个王啊，哈，好，这是十王。好，死后要接受这十王的审判啊，那地藏菩萨就来参与哈，来参与。好，所以有判官啦，啊，有鬼卒啦，啊，这个有点像官府的模样。那佛法来说啦，啊，依佛来说，制作这个恶不善业，所以一定会，哦，必当受报。那佛法观点还是自作自受，而且以佛法观点没有这样的审判。好，哦，没有这样审判，所以这部经它有这些审判。好，下面一句话说，十王经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参照人间的政治，好，编出来教化哈，哦，教化一些凡女的，哦，众生的一个说法哈，哦。好，那这个十殿阎罗，我们也常常在城隍庙可以看得到哈。哦，好，下面就有一个从目犍连到地藏王菩萨，哦，这样到后来鬼月，哦，好，这边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哦，好，所以地藏跟十王的传说还有跟目莲救母，好，混在一起，哦，好，鬼者归也，归，哦，那中国哦，一直有这个死后要招魂，好，哦，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哈，哦。好，一定时间内回来的，哦，在一定时间内要回来了哈，哦，回到他生长的地方嘛哈，哦，所以有必煞皆煞。像以前有没有？以前有各位听过这个赶尸有没有？江西赶尸，哎，这个就是这样，他死在外地死，要把他带回去哈。哦，好，回来，所以这边有一个中国了哈，有一个避煞跟接煞的习俗哈。这个避煞，我查了一下那个就是中文的一些词典的哈，就是他接回来嘛，接回来之后，家里的人有些就家里人要出去要离开啊，先让他这个鬼魂回来，好，这叫避煞。那接煞就是召他回来哈，召这个鬼魂回来。好，注脚42哈，这一部经就这么短， 哦，这部经就这么短。那这样的一个经的格式，哦，注脚是这部《佛说报恩奉盘经》，哦，它的格式很像《阿含经》的格式，哦，所以这个比较早期了，哦，那《地藏王经》它刚刚我们说到它的出处，哦，它的来源有一点可疑。好，十一页，在十一页这边我们来看第一个圆圈圈，七月十五，哈，七月十五，好，中元节。那这个中国的中元节，道家的中元节，就跟佛教的七月十五，哈，一个叫做自知日，那自知日共生，好，这两个就刚好日期就在一起嘛，哈。好，那自知日又有前面的传说，目犍连的传说，目犍连救母的传说，好，渡这个恶鬼道。啊，跟地藏、跟阎罗王，哦，这个说法就结合在一起。好，第二个圆圈圈，七月嘛，哈，我们说在道教说七月是鬼月。好，可是，在佛教七月它是欢喜月啊，哈，是欢喜月。那为什么是欢喜月？就跟这个自知日共生有关系。好，我们到后面有一个共生的时候会谈到。好，下面谈到恶鬼的救度法。好，这边有提到，这边这一段主要要说的是说要救度恶鬼，对不对？救度恶鬼，刚刚前面有地藏王，有目犍连。好，那在这边其实是比较从密教出来的，叫做救拔焰口恶鬼陀罗尼经，甚至焰口疑鬼。哦，如果各位在外面比较常常会看到或听到，哦，放焰口，哦，就是按照这个焰口疑鬼。好，那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疑鬼，这样一个经，它也是要来救度恶鬼了。哦，好，那这边恶鬼他嘴巴出火焰，哦，或者意为面燃，就是这个脸部，哦，看起来在燃烧，哦，面燃，哦，好，那这是密教了，哦，密教的一个救度恶鬼的方法。好，下面一个圆圈圈，那中国人死为鬼，好，七月就放焰口来救度，诶，往生的父母眷属的鬼魂，哦，普渡。好，那下面有说到这个放焰口了，哦，七月到处放焰口，那这个放的意思啊，放的意思，好，导师说发放救济了，哦，因为你普渡嘛，哦，发放这个饮食，好，给这些恶鬼来享用。好，下面一个七月，好，那佛教是教孝月，或者欢喜月，那在道教是救鬼月。啊，最后这个儒释道混合在一起，哦，就变成七月的超度。好，跟佛法就越离越远，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